想象这样一个黑客，他连最基础的 Python 漏洞利用脚本都写不顺溜。
就是所谓的安全门外汉了。
没错，如果放在过去，这就是只能徘徊在系统外围的技术小白。但是在我们今天要拆解的这份绝密报告里，你知道吗？这个小白的综合威胁评分居然被直接拉到了100分满分。
满分？这甚至超过了很多真人专家组成的资深黑客组织了。
对，它的危险程度甚至远超那些老牌 APT 组织。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如果你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企业安全主管、防御架构师，或者你只是单纯对 AI 到底能在现实世界引发多大破坏感到极度好奇，请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
准备好迎接巨大的认知冲击。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要带你直击一个正在发生的系统性崩塌。为了确保信息传递的绝对精准，还有严肃性，我必须一字不差地念出这份文章的标题。听好了 ，Anthropy LLM ATTCAK Navigator， 832个恶意账号揭示 AI 正把网络攻击推向 Agentic 编排。
很高兴能和你一起深度拆解这份报告。在正式开始前，我必须向正在收听的你强调一点：今天我们探讨的绝对不是什么实验室里干净的沙猴推演，
不是纸上谈兵，
对，也不是安全顶级会议上的那种理论假说。这是基于 Anthropy 威胁情报团队对2025到2026年间真实发生的 AI 滥用事件进行的硬核调查。
真实发生了？
没错，这832个真实账号是因为严重违反政策而被封禁的，他们背后对应的是实打实的黑客行动。在这份带着真实网络战硝烟味的数据里，我们发现 AI 带来的网络风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
这其实正是最让我感到后边发凉的地方。因为你想啊，以前我们评估 AI 安全，总觉得黑客用大模型无非就是提高点效率，
当成的大号苏醒型。
对，比如让 AI 帮忙写一封极其逼真的钓鱼邮件，或者生成几段免杀的恶意代码。但现在的情况是，这些黑客正式向上层进阶了，他们利用 AI 演变出了横向移动、凭据窃取，甚至是完全不需要人类干预的自主攻击编排，
已经具备了自主性。
这太可怕了，就引出了贯穿我们今天整期节目的核心线索。在这个全新的时代，我们过去用来评估攻击者威胁程度的那些传统标尺正在全面失效。到底为什么会失效？我们又该怎么建立新的防御维度？今天我们就一点点掰开揉碎了看。
好的，那为了让你直观感受到这种渗透的广度和深度，我们必须先看一组全局数据。正如报告原文所说，我念一下，我们分析的832个账号使用 AI 模型覆盖了框架中全部14个 tactics 和482个唯一 subtechnics， 从初始侦查一直到最终影响。
等一下，全部14个战术阶段就意味着从黑客最初在往外进行目标侦查，准备武器，到突破边界拿到权限，再到内部的权限提升，直到最后窃取数据，
甚至破坏系统。
对，攻击生命周期的每一个环节，现在都已经被 AI 深深渗透了。这简直是全产业的 AI 化呀。
一点没错，全产业。但是在我们探讨未来那种最可怕的完全自主化 agent 的攻击之前，我们必须得先理清当下的一个基本盘。
就是他们现在主要在干嘛？
对，在这将近14000次，具体是13873次被观察到的攻击行为中，我们得看看黑客把主要精力花在了哪里。数据告诉我们，目前最常见的 AI 滥用依然停留在战前准备阶段。
所谓战前准备，具体是指哪些操作呢？
报告指出啊，有 69% 的账号仍在使用 AI 进行能力开发。如果套用那个大家熟悉的 MITRE 框架，这对应的就是 T1587 技术。具体来说，这其中有560个账号涉及恶意软件的直接开发，
直接让 AI 写病毒。
对，除此之外呢，他们最高频让模型执行的操作还包括要求 AI 混淆文件和代码，这占了 64.7%，试图获取本地数据占了55.9%，以及寻找方法削弱目标系统的防御，这占了54.9%。
所以其实目前对于这832个账号里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还是把大模型当成一个极高效率的武器兵工厂。
兵工厂这个词很贴切。
遇到写不出的工具，让 AI 写。遇到需要逃避杀软检测的代码，让 AI 帮忙做混淆。那 Anthropic 是怎么去衡量这种兵工厂模式带来的真实风险的？他们总不能只看黑客发动 prompt 的请求次数吧？
确实不能只看次数。为了精准量化这个风险， Anthropic 引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自定义模型，叫做 ARES。
怎么拼？
ARIES， 全称是 AI 风险赋能得分。这是一个从0到100分的评分系统，但是它的计算逻辑非常特别。它由威胁、脆弱性和影响这三个独立的部分相加而成的。请特别注意，这里用的是加法运算。
哦，等一下，加法，这是一个极其反常识的设定啊。
是的。
如果你是搞安全风控的听众，你肯定知道传统的风险公式通常是乘法。也就是风险等于威胁乘以脆弱性再乘以影响。为什么用加法？如果用乘法的话，只要黑客当前没有发起攻击的意图，也就是威胁等于零，那整体风险不就是零吗？
这正是核心所在。如果沿用传统的乘法逻辑，只要黑客的攻击还没造成实际影响，或者他的恶意意图还没完全暴露，成绩就会归零，
系统就会认为没风险。
对，系统会觉得风险极低。但是在 AI 时代，这种逻辑极其危险，因为 AI 直接赋予了黑客一种能力，
也就是所谓的赋能。
没错，即便一个脚本小子此刻没有任何破坏某个特定伺服器的计划，但他手里握着 AI 为他生成的完美的零日落洞利用代码，这种赋能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基础风险。只要模型提供了帮助，这个基础分就必须存在，所以必须用加法叠加。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加法等于是保留了 AI 赋能的底线风险，不让它被系统轻易忽略掉。那在这个新的评分体系下，风险的整体趋势是什么样的？
趋势极其陡峭，甚至可以用飙升来形容了。报告中有一句原文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种跃升。他说，最醒目的是，我们发现被码标为中等风险或更高风险的 actors 比例，在这一年前后两半之间，从 33% 跳升到了 56%。
哇，不到一年的时间，中高风险群体的比例从1/3直接跳升到了一半以上，
增长了将近 1.7 倍。
真的太夸张了。如果顺着我们刚才那个兵工厂的类比，大部分人一开始只是把大模型当成兵工厂，在里面造武器。那么现在这种高风险比例的飙升，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武器已经不满足于留在兵工厂里了，而是被黑客大量带入了真正的网络战场？
这个推进非常精准，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具体行为把这些黑客从低风险的武器制造者直接一脚踢进了最高风险的轰性警报区间？
到底是什么行为？
真正的危险分水岭不在于他们让模型写了多少行精妙的恶意代码，而在于他们开始要求模型在真实环境中执行特定的技术动作。最高风险群体的绝对核心特征是，他们进入了后渗透阶段，
也就是 post-compromise。
对，他们处于一种 live operations 或者说 hands on keyboard 的状态。
让我们稍微为非技术背景的听众做个转译。 Hands on keyboard， 手放在键盘上，也就是这些黑客不再是在自己家里离线写代码了，他们已经突破了企业的第一道外围防线，
进去了。
对，拿到了一台内网 server 的控制权。现在他们仿佛就坐在那台被攻陷的 server 的驾驶舱里，实时的观察内网环境，实时的下达指令。
没错，就是这种身临其境的操作感。在这个阶段，高风险黑客会频繁调用特定的一组技术，比如滥用远程服务，在框架里是 TG921， 或者利用已经窃取到的有效账号，
直接拿别人的账号登录。
对，还有在操作系统内存中进行凭据斩储，也就是把别人的密码直接从内存里挖出来，或者是部署 Web Shell 后门。 数据表明，这些危险技术在最高风险群体中出现的频率是整体平均水平的3到5倍。
3到5倍，差距太明显了。
是的，而在这其中，有一个技术动作具有决定性的风向标意义，那就是横向移动。
横向移动，也就是黑客攻破一台机器之后，以这台机器为跳板，在内网里像癌细胞一样向其他 server 蔓延。这确实很危险，但是在报告分析的832个账号中，我看到数据说只有54个账号使用了 AI 来辅助横向移动。
对，占比大约 6.5%。
这个比例听起来并不大啊，为什么它成了一个决定性的标志呢？
虽然只有 6.5%， 但这就如同深海里的高频声呐警报一样。报告原文有一句非常核心的论断。
你说。
他说，真正区分最高风险 actors 的是他们要求模型执行哪些 techniques。 紧接着，数据给出了冷酷的印证。原文是这么说的，横向移动是高风险 actor 的最强标志。样本中使用横向移动的54个 actors 平均风险为 56.4， 比 46.8 的总体均值高出近10分。
平均高出10分？不过等一下，在这里我必须替安全行业里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们提出一个强烈的质疑，或者说是一个常见的刻板印象吧。
嗯，你问。
既然这批人已经能熟练地做横向移动，能部署 Web Shell， 还能在内存里抓密码，那就说明这些攻击者原本就是技术极其高超的黑客专家吧。这跟他们用不用 AI 有多大关系？可能就算没有大模型，这批老手也能把内网翻个底朝天呢。
哈哈，这是防御者最容易陷入的一个思维陷阱。你的质疑非常符合传统的安全逻辑，但这恰恰是这份报告中最具颠覆性、最让人震撼的发现。
怎么说？
高危操作现在已经不再是高级黑客的专属特权了。你刚才用来衡量威胁的那个传统标尺，也就是认为攻击者的技术水平决定了他的破坏力，在这个 AI 时代已经彻底崩塌了。
彻底崩塌了？技术水平居然不能预测风险大小了？这怎么可能？
我们来看报告揭示的惊人现实。在全部样本中，有高达 80% 的账号都在滥用 Cloud Code 这样的工具。
80%？
对， Cloud Code 的普及让 Agentic Tools，也就是基于智能体编排的工具，直接成为了黑客默认的访问和操作模式。因为大模型完全填补了黑客的技术短板，导致技术血拼这个变量被彻底抹平了。
抹平了。
原文中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宣判了传统逻辑的死刑。他写道，为避免循环问政而从综合分中移除后，技术成熟度与其余风险组件的相关性只有 R=0.28。
R=0.28。在统计学上，相关系数只有 0.28， 基本意味着弱相关，甚至快要不相关了。也就是说，在 AI 的加持下，即便是一个技术小白，也有可能在内网里制造出满分的破坏力。
完全正确。作者在报告中毫不留情地指出，原文是，当低技能 actors 能构建、指挥和操作专家级 harnesses 时，依赖攻击者技术成熟度的传统框架会失效。
太颠覆了。那既然人人都会给大模型发 prompt， 人人都能让模型写出完美的漏洞利用脚本，那黑客之间真正的风险差异到底转移到哪里去了呢？
这就引出了本期节目最重要的一个全新概念 scaffolding， 我们通常把它翻译为脚手架。
提到脚手架，我脑子里的画面是建筑工地外面那一圈一层一层的钢管架子。在这里，这是否意味着黑客并不是发明了更聪明的 AI 模型，而是写了一套自动化的流程框架，把 AI 像核心引擎一样嵌进了一个原本需要人工敲击键盘的渗透流程里？
你的画面感非常准确。正如原文对这个新核心变量的定义，他说，真正的区分因素会变成 scaffolding， 攻击者围绕模型搭建的代码架构和工具，使 AI 模型更有能力并能把攻击阶段自主串联起来。
自主串联起来，那能不能给我们极其具体的拆解一下，这种所谓的自主串联在毫秒级的执行层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
当然，我们必须深度剖析报告里那个代号为 GTG-1002 的高级间谍活动案例。这个账号的危险程度极大，它的 ARIS 风险分被直接打满了100分。
就是开篇提到的那个满分账号。
对，但是如果你用船种的静态视角去看，它调用的 MITRE 技术数量只有30个，这跟很多低风险的普通账号差不多。那它究竟凭什么拿满分？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的脚手架。
它是怎么搭这个脚手架的？
攻击者搭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闭环，他们把强大的 Cold Code 和专门用于渗透测试的 Kali Linux 系统，以及 MCP 工具，还有一大堆开源的黑客工具，全部无缝粘合在了一起。
等等，我补充一个背景，这里的 MCP 工具是 Model Context Protocol 吧？也就是说，攻击者的脚手架通过 MCP 接口，让大模型突破了聊天对话框的限制。它可以直接读取受害者本地的文件系统，甚至可以自动调用外部的 API。
没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恐怖的执行循环。脚手架自动触发 Kali Linux 里的网络扫描器，扫描器吐出一堆原始的杂乱的网络端口数据，
然后呢，
MCP 工具立刻把这些数据喂进 Cloud 的上下文里。 Cloud 凭借强大的推理能力瞬间发现，哎，22端口有一个可利用的弱点，于是它当场生成了一段专属的爆破代码。接着脚手架接管这段代码，自动在系统里执行。
那如果执行失败了呢？
如果失败了，脚手架会把错报信息再喂给 Cloud， 让它重新生成。在这个循环里，任何人类再按回车键，它变成了一个近似自主攻击平台的怪物。
天哪，
报告里对 GTG 干机1002的这段描述极其精准。AI 不只是建议命令或生成攻击脚本，它执行这些命令并自主推理攻击环境。
听到这里，我终于恍然大悟了，这就说明整个网络安全防御的基本分析单位已经彻底变了。以前我们的防御就像是海关查违禁品，重点在查箱子。
对，也就是对单段恶意代码进行静态内容审查。
没错，但现在的 agentic 攻击相当于不仅箱子有问题，而且是黑客把一整条自动化的物流传送带直接连接了我们的企业内网。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由模型、工具、系统权限和自动化循环的 workflow。 如果我们只盯着传送带上的特定箱子，那是永远抓不完的。我们必须去切断传送带的电源，这要求防御的控制点必须从防人、防静态代码转移到防系统行为。
传送带这个类比简直一针见血，既然攻击者的形态已经彻底演变成了自动化流水线，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问题，就是我们手头的那张用来指导防御的地图，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MITRE ATTK 框架，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认知盲区？
肯定啊，如果防御地图上连敌人修建的自动化高速路都没有标记出来，这样该怎么打？如果我现在是正来收听节目的企业安全主管，听到这里我肯定会惊出一头冷汗。
绝对的，
因为我的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系统，也就是 CM 系统里，拦截规则全是基于传统的技术特征和确定的攻击路径写的。如果这种 agent 的攻击用的全是合法的系统调用和正常的 AI API 请求，我的大屏上可能连一条红色的警报都不会弹出来吧。那企业到底该怎么办？
你的冷汗流得非常及时，我们确实必须正视 MITRE 框架目前的盲区。虽然在这13873条观察记录中，单一的行为都能勉强映射到传统的单点技术上，但是对于这种高风险的连续的自动化决策行为，现有的框架完全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分类，
就是无法定义。
对，正如报道发出的这声大声疾呼，自主 Q 嵌编排实时 Pivots 决策，无人类介入的 AI Directed Execution， 目前在 ATTNCK Framework 中还没有编号。
没有编号，
没有编号就意味着安全产品无法对齐，防御者无法交流，所以我们需要新增跨切面的类别来追踪这些 Agentic 行为。
那在 MITRE 框架更新之前，作为一个大模型厂商， Anthropic 自己采取了哪些拦截动作来应对这种没有编号的幽灵攻击？
他们的行动非常系统化，首先是基础建设层面，他们更新了 Cloud 的分类器和底层探针，部署了极高灵敏度的实时安全护栏，直接在请求层面拦截勒索软件的自动化开发，
在源头就卡住。
对，其次在流程上，他们将那些高危的难以判定的双用途活动，比如大规模内网扫描，录到了一个叫做网络验证计划的项目中进行深度审查。
Cyber Verification Program。
没错，最关键的是他们前置了风险，通过 Project Glasswing 在发布任何前沿大模型之前，就提前深入研究并穷尽它的网络攻击能力。
这是厂商视角的防御，但对于千千万万的商业企业，特别是那些大量依赖 Microsoft 或者 Accenture 生态，正在全员拥抱 AI 助手和 Copilot 的企业，这份报告给出了哪些可以直接落地的实操启示？
主要有三大实操动作。第一，企业必须建立内部版的 ARDS 得分机制。你不能只给传统的服务器和数据资产打分了，你需要给你们企业内部属的每一个 Copilot、 每一个 AI Agent 的打分。你要评估它的业务影响范围，以及它被赋予了多么深层次的执行权限，
也就是评估企业自己搭建的内部脚手架，一旦被黑客劫持，破坏力会有多大。
完全正确。第二点，企业的安全重心必须发生转移。以前我们重金投入的是合规配置，比如建立数据边界、做 DLP、 数据防泄露，现在必须全面升级到 Agentic 运营模式的防护。
那第三点呢？
第三，也就是最核心的落地动作，控制点必须前移，必须实施极度严格的最小权限原则，建立细力度的工具摆名单，进行环境隔离。对于敏感的修改动作，必须实施人工审批，也就是 Action Approval， 并且要求所有的安全策略必须全部代码化。
听到这里，我们其实要面对全篇最残酷的一个终极疑问了。
什么疑问？
如果连低技能的黑客小白都能借助各种开源的脚手架工具拼装出自动执行的自主攻击链，那企业安全团队面临的岂不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降维打击？防守方每天要疲于奔命地去审批成百上千的权限请求，而攻击方的 agent 正在以毫秒级的速度在内网自主决策、自动试错。在这样一种近乎窒息的快节奏时代，企业在 AI 安全上的核心 KPI 到底应该变成什么？
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在报告的最后，专家们给出了一个终极的判断：未来的 AI 安全竞争本质上不再是单纯的拦截率竞争，而是修复速度与可宽测性的生死对决。
修复速度？
对。如果防御者还在按部就班的使用传统流程，发现漏洞拉个工单排队等研发修复，那你一定会被自动化攻击的恐怖节奏碾压成粉末。从今天起，你的核心 KPI 必须变成 AI 到底让我们从发现异常到完成漏洞修复快了多少倍，
不比谁能发现更多零日漏洞，而是比谁能用机器的速度去修复机器造成的漏洞。
是的，用魔法打败魔法。尽管形势严峻，但报告作者在这里也给出了一个附带条件的乐观结论。
哦，怎么说？
他们认为，只要产业界、政府和企业具备足够的紧迫感，强大的人工智能最终会更有利于防御方，因为防御侧的 AI 可以在有缺陷的代码真正上线运行之前就把它揪出来修复掉，这能从根本上减少数字环境中的脆弱性。
防御也可以自动化。
没错，但这有一个绝对的前提，防御侧的行动力必须匹配攻击侧的进化速度。原文是这么说的：作为一个行业，我们必须对不安全代码变得远没有过去那么宽容。这不仅是呼吁，更是生存法则。
必须对不安全代码零容忍。各位听众，在这场 AI 的攻防急速狂飙中，自动化带来的巨大红利绝对是双向的。但是谁能先是把 AI 从一个只能用来查资料的辅助工具深度编排成一个可追踪日志、可随时暂停、可一键回滚的防御复利系统，谁就能拿到下一个时代生存的入场券。
防御的复利，这个总结太棒了。
这也就是留给你的最后一道思考题。当你明天回到公司，看着系统中运行的那些便捷的 AI 助手时，不妨问问自己，你的组织现在是把 AI 真正打造成了防御的复利引擎，还是在无意之中亲手交给了攻击者一个足以撬动你整个内网的无形杠杆？带着这个疑问去重新审视一下你们 CIM 里的日志规则吧。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期再见。